好，弟兄姐妹，咱们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对我们的带领，主啊，真的是在我们2020年，在这样子的外面有这样子的瘟疫流行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一直在引领着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在兴旺爱上有更多的一个认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年这一年。我们的道路也仰望在主人的手中，盼望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能够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迈进，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活在与主你相爱合一的这样的关系当中。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啊，就碰到自己不能胜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来仰望神。在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正才是渴慕等候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但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面临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亲自的经历过上帝的带领。我记得在我以前就是说在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就非常想到学术界工作，但是呢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没有信心走这条道路，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走。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其实就是在我受洗前十天，神就对我来讲话，告诉我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我那时候对于当然信仰，对于信心这些基本上一无所知。但是在那一次我心里当然也不确定，向神求证了几次，神都回答我。之后就发生的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进到我心里来了。进到我心里来，在我过后做博士后的时候非常不顺利，然后后来就去公司工作。但是在去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心里有那么一个坚定，真的是非常坚定，毫不动摇的一个信念，说，我今天去公司工作，但有一天肯定会回学术界，什么时候回去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去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信心不是人自己的，我自己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也没有任何的理由相信我怎么样就可以回去。但我在公司工作了4年之后，我就又回到学术界。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就人一旦经过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当上帝的帮助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挡得住的。但在过后还经历了各种各样子的拦阻，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最后呢，都是这样子，神一步一步就带领我过来了。而后来我来到学术界，我有一次我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面临要写一篇那个就是说一个 book chapter 吧，就是一个专业书籍的其中有一个章节跟一个人合写，那个人现在已经是院士了。然后当时别人找他，然后他可能没有时间，然后正好那次到我们学校来做报告，然后我们谈了一下，我们做的工作在某方面是有相似之处的，他就让我来写。当然你肯定得写好了，对吧？那时候我还是做助理教授，我就记着也不知道怎么样写，然后给神祷告。有天早上眼睛一睁开那一瞬间，真的是一瞬间一瞬间。那个大纲就在我心里出现了，然后大标题小标题同时都出现了，这绝对不是我头脑想出来的，是上帝赐给我的。所以呢，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就是对你如果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你下次再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该怎么办？那就是叫做仰望神了。而且碰到越大的困难，你要越学习仰望神。而在这种仰望神的过程当中，真的神就总会给我们答案我想在今天呢，我还是要停留在这个信望爱这三件事情上要来讲一下。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我对信心其实没有什么认识，但是经历到的是什么？是神的话一旦进到心里，他给你一个属天的毫不动摇，能够战胜一切困难，面临外界一切的拦阻，但他都一定要走下去的那个能力，那个信心是从神这里来的。信心生活的要素，格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真的在过去一年当中啊，在信望爱这件事情上，这三件事情上的认识啊，我可以说是比我前面信主25年都多。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子，对我来讲信主15年才听到这个真正的福音，然后在那之前呢，在之后有10年的时间一直在寻求，也一直在教会来讲，但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呢，这个认识真的比以前都多当然这一年的认识也是基于以前的认识，所以前面的那个虽然好像慢，但是也确实是必须的啊。就讲到这个信、望、爱这三件事情啊，你要想我们每一件圣经里头神所建立的事情，他都要先将我们属人的东西拆毁。就好像耶利米书啊，这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耶利米书一章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是神做的工作。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啊，如果你想要生命成长，你需要认识这是神必然的一个方法，他必然先要拔出、拆毁，把什么东西，把旧的、把属人的那一套拆毁。如果你在这上面旧的东西抓得很紧啊，不肯被拆毁，不愿意被 touch 到，那你属灵的进步你就不可能建立神的那一套。耶利米书31章27节，这是神自己说的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撒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因为当时他们不是讲到被掳吗，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你看留意，专门这么做的，专门这么做的，这神要做的。如果我们一旦明白这条死里复活的道路啊，真的是神爱我们，真的是对我们好，其实前面的这个不会是那么痛苦的，就是我们紧紧抓住的时候才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像我以前在听到福音之前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这条道路，所以我那个时候的经历就是每一个属灵的进步啊都是用巨大的痛苦换来的，因为前面要进行这种拔出、毁坏、拆毁的工作，但是你不自然、不自觉的就在保守原来的东西。但感谢主啊，我觉得一旦有了福音，这个好处在于什么？福音它在告诉你新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当你内心有一个愿意想要把旧的东西除去的时候啊，这个过程啊就变得不那么痛苦了。但以前你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底下说，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啊，每个人都内心深深的明白，这是神留意专门这么做的，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顺从他这条道路。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痛苦就会降到最低。所以在希望爱这三件事上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到信的时候啊，每个人想到信心，一想到信心，我们都会想到说，类似于你知道吗？对自己很有信心，像这新华字典上的定义，诚心、虔诚、信仰、宗教之心、随心任意，这也叫信心啊，随心任意，他很有信心做事情，那么随心，他自己想怎么做，他都会很信心，这是什么？自信心嘛，对自己很有信心，今天做事情就很随心。任意，然后第四，相信自己的理想、愿望或预见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或许我刚才我所描述的我那个时候回学术界的信心，跟这第四点有点像啊。 但这只是表现，那个可不是我自己的，对吧？但是呢，在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信心啊，都是自己的，都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对环境的掌控和认识上的一个东西，这个就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啊。所以当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对信心的一个本能的，或许我们定义不一定像新华字典定义的这么仔细啊，但是我们大概的想法八九不离十了。当我们把这个带到宗教信仰里头，带到跟神的关系里头，我们理解的信心就是什么？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大家以前听过吧，你要迈出信心的这一步，或者信心的跳跃 Leap of Faith， 这里底下是深渊哦， Where we are，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那写的 What we are， 这 What we are， What we want to be， 但是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你今天要跳过去，这里是深渊。明明没有那个信心，大家都鼓励你要鼓起，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你跳下去吧，这个不叫信心。原因是因为它是出于人自己的，这是人自己的信心面临不了真正的考验的。但是我们所认识到什么，这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已经前面的这个公式啊，大概2015年我记着就得到这个公式，这是当时在讲罗马书那一段，死里复活那一段，新约的真信心等于基督的信心加上人的相信，人的相信就是用心领受。支持这个公式的有一节经文，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信道，信道就是信心，信心是从听，原来就是说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现在想想，当我们有超然的信心的时候，毫不动摇，能够胜过一切环境的那个信心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吗？就像我当时的那个例子，是我自己啊，真的就那样子，所以今天什么都做到了。不是，是神的话进来了，进来了以后，我就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后面能够胜过那种各种各样环境挑战，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中间所需要的工作是什么？是神的话在做的吧，是不是啊？所以新约的真信心就是基督的信心，基督的信心表现在什么？表现在他话里面。当我把这个话接受了以后，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新约里头定义的这个真信心。第二个这个定义是今年啊，去年，对，2020年才做出来的吧。我记得我，哎，不对，19年，我记得当时在讲那个，就用希伯来书讲的那段的时候，对吧？我们所领受的信心是根据基督，而不是其他标准衡量看待事物的内心深层信仰。哇，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伴随着特有的笃定与安息。就当一件事情，你根据基督来内心，你来根据基督来看。用这个尺度，用基督来看，用基督来想的时候，这就叫做信心。你在那之前，你看事情，我们人都是凭眼见，凭看自己啊，我的能力怎么样？如果我很有能力来面对这个工作，那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我没有能力，或者我能力不够的时候，就担心了。然后面对未来的确定的时候，这是在我不在我的把握之下，我们就担心了。你看没有，所有我们这些东西之所以担心，之所以没有信心等等，都是根据我们自己来看问题，根据环境来看问题。但是当你的内心里头啊，神的话进来，你在某一方面根据基督来看问题的时候啊，那个不是头脑的事情哦，是内心里你就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这么看的啊，那这就叫信心。所以呢，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得到基督的这个信心，得到深渊里这个信心的之前，是不是必须经历一个放弃啊？必须经历一个拆毁啊？就是把你原来根据自己来看问题的那种方式放弃了，你自己认识到这个不好了。哇，这个是造成我没有信心，造成我做什么事情总是担心，总是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喜欢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智慧，根据自己的本事来看问题。当你意识到这个不好的时候， 你愿意的时候，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听进来，然后你就有了圣经里所说的信心。然后讲到盼望的时候，这个是真的是在去年2020年六月份左右我才认识到的啊。天人的盼望是看重的事情蛮有可能发生的内心状态，而这里特别涉及的是什么？特别涉及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最看重的事情。哇，我所看重的事情，如果有希望，就像这幅图所描述的这种外推法，我要过去在这里，现在在这里，然后这样子推断下去，将来希望的情况是这样子，而那又是我所看重的事情的时候。啊，我内心就处在一种憧憬与盼望当中，蛮有希望，蛮有希望，对吧？蛮有希望，但是事实呢，不一定那样子发展，很多时候不那样子发展。当你认识到这种天然的盼望哦，虽然滋味不错，停留在其中，滋味不错，但是确实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失望，内心一次一次又一次受打击的这个根本原因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放弃这个天人的希望？而在这里头，要想放弃天人的希望，关键其实不在于放弃这个希望，关键在于放弃天人的这个价值观。你所看重的事情，你自然就希望它往向发展嘛。但是这一个希望，这个盼望，是出于天然的价值观。对你天然的这个人来讲，他眼光就是这样哦，他看有些事情什么东西重要，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你的偶像，不管是你的事业也好，不管是你的安全感也好，那是你的偶像。所以呢，能够愿意放弃这个，你就可能进到属灵的盼望里。属灵的盼望，我在这里定义的是与里面成型的基督对应的属灵生命状态。这句话最好来解释这个定义的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11章1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现在想想，我们所讲的信是什么？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重生了，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颗属灵的种子，基督的生命。就算你不相信，你不能够完全被确信，你只要重生了，就在里头。就算你有很多的怀疑，就在里头。这个叫做信，基督的生命就叫做信。因着你重生，接受耶稣基督，就进来了。但是你所盼望的，是你天人所盼望的那些东西，事情这样那样子发展呢？还是这一个属天的生命在你里面，他要来成长，他要把神的恩典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盼望在不在于这里？你要知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也告诉我们啊，如果你的盼望不对啊，信心虽然有，他没有办法来彰显的。因为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嘛，所盼望的那个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它靠着什么？或者说信心它要来彰显什么？它要表现什么东西？信心是那个实质，实底，就是一个它叫做 substance 或者是一个 support 底下支撑的那个根基，但是它有一个出口，就是你的盼望。所以呢，这些东西啊，之所以花这么长时间，对我来讲，信主26年，在这第26年才比较清晰，就是因为它是一起来运作的。信心不是单独靠自己，所以对我们来讲，在信心上得以认识之后，必然要在盼望上有所认识。所以呢，一旦是当我们的内心啊，内心的这个价值观愿意被神，旧的价值观愿意被神拆除的时候，那怎么样愿意呢？对我来讲，愿意就是发现，哇，这一个就是造成我内心受伤害，一次又一次受伤害的根本原因。我看重这个事情，我就每一次做在这方面啊，比如说在我们对于在学校来讲发文章啊， 能够发到好的文章，这现在搞研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有好的文章才容易拿到基金，拿到基金才能有钱，有然后雇学生、雇博士后，然后才能够有继续有好的文章。所以这个变成很关键的了，对吧？当这一个东西成为你的偶像，所谓成为你用来定义你这个人怎么样价值的时候，哇，那今天你发文章你就希望怎么样？如果这个文章被拒了，你觉得很好的文章被拒了，那个就是很受打击的事情。但当我认识到之所以受打击啊，原因不是文章被拒，原因是因为我用文章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你就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打击了。所以一旦让我们愿意放弃啊，这个事情就容易了。最近好些周都在讲爱啊，在中间所花最多的时间讲的什么，就是在讲天然人对爱的理解是多么的错误。天然的人对爱的理解是多么的错误。如果把这些条啊，我前面已经讲过，最关键的，我们本能的觉着谁要爱我，不管是父母亲对自己的爱，或者是配偶啊对象吧，像恋人。或者是配偶对自己的爱，都是让我可以自感觉良好，可以用各种方式了让我感觉良好，中心就是这个。但事实上呢，我们天然人，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天然人啊，有一个本能的，就是很深层的觉着自己不被爱的感觉。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你首先有个不被爱的感觉，然后呢需要有其他东西来证明啊对方爱你。这个表现最明确的就是在夫妻关系啊，夫妻关系上你本身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然后如果对方怎么样表现什么啊，这说明他还爱我。但是呢这个事情只是短暂的就过去了，过后呢你心里又回到这种光景里头了。除非对方能够一直的那样让你觉着他很爱你，但是如果那样子啊，就其实我的意思说，大家其实本身有一个不被爱的感觉，而本身不被爱的感觉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真正的爱啊绝对是无条件的。但我们在地上的爱啊，没有一个是无条件的，没有一个是无条件的。你可以，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试试去。不管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或者对你自己的父母，然后对自己的配偶啊，恋人就更不用说了。你对他很差，你对他们很差，对吧？你看看他是不是还表现出非常非常爱你，无条件的爱你？没有这样子的。天人所理解的爱，其实是什么？无条件的爱是无原则的爱。神的爱我在这里就没有定义啊，我觉得实在是很难定义，我就用几节经文了。前面几次讲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以前读这段经文没有太大的感觉，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原因是当我读那个的时候，你就觉着这就是神的爱嘛，神的爱，神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神告诉我，他在这里所讲的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是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在神心目当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你成为他的敌人了，但是你还是对他如此重要，他用他最宝贵的，就在这个世界里啊，在这个本来这个世界里都没有耶稣的，他让自道成肉身，费了那么大的心思让他道成肉身，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你赎回来。你现在想想啊，都是交赎金这么一回事。你今天你得罪了你的父母，你是不孝之子，你对他们非常非常糟糕， 但他们为了把你赎回来，他把自己最宝贵的，如果我们说这个父母，刚说你是养子算了，如果你是养子，就是寄养的，对吧？收养的，你对自己的养父母这么不好，然后后来做错事情，你想一般强盗都不会抢这样的人啊，抢这样的人没意思，你没有价值。但是呢，为了将你我赎回来，神把他亲生的儿子牺牲了。所以这里头你一旦明白这是一个代价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当我们还是那样子一个状态的时候，神就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哇，这叫做神的爱啊。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圣经里所说这个 agape 爱是什么意思？就是所爱，为了所爱的对象啊，他今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付上一切的代价，然后来换取你。就算你成为他敌人的时候，他愿意这么做，这叫做神的爱。这个爱呢，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在这里头大家注意到啊，我们刚才说神所做的工作，首先要做拔出、拆毁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又建立栽植。前面啊，在信心上你要被拆毁啊，只需要拆毁你对自己能力的一个信心。你总是相信自己能力，靠自己的能力。一旦愿意拆毁这个，你可以来建立神给你的那个信心。你如果愿意自己的价值观被拆毁，意识到那个是害你的，可不是真的是帮助你的，那就可以被建立神所给的这个属灵的盼望。那在爱上面呢，你会发现啊，在爱上面要被拆毁的东西，你要来认识神的爱，最主要是要拆毁天然的这个我，这个被定罪的我，这个有缺乏感的我，这个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我为中心来考虑的我，对吧？就是这个我，我刚才说天然的我总有一种，就是你本身就不觉得自己被爱，然后一定要有东西来证明。但这种不被爱的感觉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天然这个自我里本身就有的。为什么嘛？撒旦当他定义，他给你这个定罪感，说你不行，你没有的时候，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你不可爱了，对吧？你不值得爱，你不可爱，你不被爱。所以今天呢，我需要增加我的价值，才能够被认可，才能够被爱。所以这个真正要认识这个爱，需要放弃整个这一套。这就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呢，同样也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在这里说，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它需要前面先来建立其他的东西。好，我在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啊，从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在我的头脑里头啊，在我心中吧，走这条道路就像爬山一样的，这个所爬的呢，是内心里头的一个历程。然后你内心呢，你得到一定认识，你放弃一些其他东西，你就上升到一个高度。你上升到那个高度啊，你再去看刚曾经爬过的那一段路啊，你就看清楚，哦，原来当时是那么回事，是吧？你就看到当时是那么回事。但是的，面对你现在的光景，你有些困惑的，你就看不清楚了。直到你能够爬到下一个层面，对吧？下一个高度。但每一个高度都是什么？都是神的话一步一步把你带上去的。所以基督徒的挑战，我不知道你想一想自己作为基督徒啊，有人信主很久，有人信主可能比我还久，有人信主可能并没有多长时间，这挑战是在哪里？ 觉得简单来讲啊，就三样：与神的关系、自身的问题、外在的困难，就这三样，对吧？我们先想与神的关系，就是在我在这想讲什么啊？想讲就是说，与神的关系，我们曾经处在我们过去，只要开始只要信主，就面临这个与神的关系。我们在今天跟主走了这么多年，还是面临与神的关系。但是你原来在的那种光景里头啊，你如果对后面的还没有认识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就是讲一件事情啊，我在这都是我都记不清楚哪一年了，这是很多年前，这绝对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一次呢要回国啊，那次就非常有负担，给家里人传福音，然后呢，那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但又不是很确信到底能不能有果效，还给神祷告呢。后来神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其实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和我的关系。至于你传福音能不能有效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反映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到什么地步，你传福音的那个能力对人带出来的影响力就有多么大。而那次呢，我一开始就非常想回国传福音，但是呢没有这样子确实的信心嘛。但到了那里的时候，后来真的那一次非常非常有神迹啊，给家里人传福音啊。不管是我们家还是那个时候相应他们家，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中间有各种，就是你就觉得事情的那个配合呀，然后那种机遇啊，都非常非常不同。而且神在中间就给我了一个公式啊，给我了一个 formula， 传福音怎么传？四部曲。第一步就讲，花时间给别人讲什么？讲罪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很多人给家人传福音都希望怎么讲，讲神怎么样听我们祷告的吧。但你会发现啊，那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绝对是个错误的一个策略。因为首先你可以讲的这些都很有限，你无非是想用这个把它调进来，让他觉得哇，信主挺好的，对吧？信主挺好的。但是很多人他们所面临的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事情啊，跟你现在所讲的非常非常没关。而且就算你讲这个，他也不是马上他能够经历的，不要说他，你自己也不是想经历就可以经历到的，对吧？所以当时神就这样讲，什么是罪？罪基本上就是自我为中心，我们人际关系、自己的问题、内心的困难，各种各样，其实都是从自我为中心来的。为什么在中国啊，这个婆媳关系那么难处理，对吧？这个自我为中心嘛，婆婆希望儿子，对吧？希望就是婆婆爱儿子，她的爱就在这里，再多一步就很困难了。媳妇呢，就算跟丈夫好，但是再多一步就很困难。儿子跟妈的关系又很自然，对吧？所以在中间里头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当时呢，神就让我在每一个跟人讲的时候就讲这个自我为中心，在我们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工作当中，它是怎么样表现的。就第一个就花很长时间就讲这个，然后让对方明白，哦，这是我们人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的问题。然后等他讲到这个地步，他内心有这个共鸣之后，就讲第二点，人没办法。这个就不需要把讲太长时间，你前面只要花很长时间讲，把这个讲明白，后面就不很容易讲人没办法。你没办法改变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特性。然后第三点讲什么？第三点就讲神差派耶稣基督来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没有办法，他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所担当的罪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我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本性所带出来的各种言语、行为、思想，这些错误的东西，人际关系，小到人和人之间，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这个问题。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最后一点讲什么？ 你所需要的就是接受，想就要这个东西就行了。你真心要不要？你明白这个了，他给你个新生命，就是要来给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你要不要？当时我就讲这四点。然后呢，那一次啊，两家的家人，11个人信主，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罗马书啊，第一章很快开始，他就讲到这个，1章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到了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到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谄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捏造恶事是发明恶事的，找出些坏事情、坏点子来做，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个就是啊，你看没有，福音就是这么开始的，认识自己的罪。等到我们信主了以后啊，信主了以后，你会发现啊，我们对自己的罪啊认识的越深，大家都会发现啊，基督徒啊，你对自己的罪认识的越深啊，你对神的这个恩救恩啊就越有一种感觉，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讲到救恩，讲到神，比如说以赛亚书里头讲到的弥赛亚如何在这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然后53章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个人对自己的罪啊认识越深，你会发现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一定是最长进的，对吧？但是同时造成什么问题啊？同时造成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吧。大家以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想想出于往往什么时候读？就是这受难节吧，受难节读这个。有的人当然一点感觉没有，但是如果一个人啊，在那个时候有点感觉，心里的状态是什么？就觉得自己这么不堪，这么不好，但是神却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就这个呢，因着这样子对神就有个感恩的心，就看重属神的事情。但同时有个什么问题啊？总是需要有一种罪疚感，总是有一种罪疚感，然后才觉着，才会感觉到神爱我们。就是说，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个罪疚感和神爱我们，它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些对这些话，对以赛亚书第53章没有任何感觉的人啊，就是不觉着自己怎么？当然，世人都犯了罪，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人无完人嘛，对吧？谁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对自己的这个罪啊，没有一个特别的认识，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对上帝的这个救恩就觉得轻飘飘的，没有感觉。但是那些看重上帝的人呢，他就必须有这么一个罪疚感，必须有这么一个罪疚感。罗马书3章也是这么讲的，我就不读了。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大家要知道，罗马书3章10节一直读下来，读到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15年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记得我信主，其实那时候刚信主不太久吧，受洗了之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对罪，大家我不知道其他人可能也有， 就说有一段时间啊，对罪特别敏感，大家都觉得啊，这重生了以后这好的，对吧？圣灵那个什么，对罪特别敏感，就说当时啊，内心里有一些不好的思想啊，来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你主动非要怎么去想的，就是有的时候，哎，不好的思想就进到心里来，哇，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自己怎么真不好。自己怎么这么不好？虽然你不是说你那些事情也没有做，也不是你自己偏要去想，只不过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好的思想来了，对吧？然后你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好啊？然后就特别那个什么，但是却不知道。3: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前面解释啊，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底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你看一下这里头红字，世人，把中间这段先跳过，世人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真的在15年当中，就好像不爬那个山啊，就在山脚下，哎，上了这个救恩的山了，就在山脚下最低的一层，一直停留在那里，罪疚感，只有有罪疚感才觉得神爱我。因为有罪疚感，自己不好，神还牺牲他的儿子在爱我。但是一直到这里才知道，神之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他不是目的说你是罪人，你这么不配，你这么不值得，你这么糟糕，你这么恶心，你这么差劲儿，你看我还爱你，你看你多糟糕，你多不配我的爱，不是了。神目的就是要怎么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这一个。我们人是在天然的这个肉体里头的，在这里头，只不过以前没有讲福音之前，我们没有这么一个观念，没有一个说是原来神的救恩啊，就是把我们从肉体当中带到基督里，这是他最大的爱。他之所以讲你这么不好，像讲你这么不堪，你这么不好，它不是我们理解的，我们在那里头理解就是啊，我不好，我不堪，这么不好，上帝还这样子，啊，确实是爱我。但这个爱和罪疚感就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一旦我们明白啊，哇，恩典就是让我们白白称义，神这么样子看重我们，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换取我们，让我们白白称义，是因为我们在他眼中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值得他爱。哦，这是值得他爱，你就可以脱离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就意思说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啊。什么叫白白的嘛？那谁做的？基督做的。基督达到上帝的每一个要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来换取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所以一旦你明白后面这一点啊，因为你知道吗，前面我所讲的那种比较有长进的基督徒，他觉得自己不好，神还愿意来让基督上十字架，这个他对神的爱已经有一种爱认识，但这个爱是一种什么？就好像一个很高很高的很高的国王，给一个很差很差很脏很臭的一个乞丐，给你给了些钱，对吧？你觉着他爱你，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是你所理解，你做乞丐的时候那个心理就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不是啊？那个很高很高的王，他为了把你换取，让你进到那个王宫里，他曾经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把你要带进去，带到基督里面，白白的让你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你就想这个爱可不是说你是个臭乞丐给你点钱啊，哇，这是爱你到这个地步，他专门为你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当以赛亚书里头所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我们以前读这段经文，在山脚下是我们怎么想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哎呀，福音传给人，你看人都这么坏，他都不信神，对吧？那时候大家不是说，就觉着很多人，你看把福音这么好的福音传给人，人都不信。其实是谁不信啊？其实我们传的人不信，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所说的世人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传给别人的其实往往是一个定罪，然后加上灵魂得救，用灵魂得救这个东西做诱饵，让人来悔改。但是实际上他是称义，他是称义，所以是我们自己没有信，我们自己没有想到，原来神之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啊，目的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罪人。而且在他心目当中，他为了这个转换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书后面53:10，你知道这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你知道定义这个原来这个意思就是喜悦。Yet it pleased the Lord to bruise him. Pleased the Lord to bruise him. 神喜悦将他的儿子压伤。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要来换取我们这些人。这就是神的爱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什么？你看我们在山脚下，我们被罪疚感，我们被罪疚感那时候所缠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我们怎么看神都是高高的在上，我们是个臭乞丐。但是不是这样的，神的心目当中我们跟他儿子的地位是一样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那个他的儿子，就是遗失在外头了，也丧失了记忆了，我们成为臭乞丐，我们就把自己当作臭乞丐了。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跟他儿子的那个重要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才肯用他的儿子来换取我们，让我们能恢复记忆，认识到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一个人啊，在这里头啊，要明白刚才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其实你怎么样？其实神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什么？你真心想要，你是不是真心想要？刚才所说的这个内心的这个转变啊，从自己总觉着自己是臭乞丐，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自身在神眼中的地位，神让我们与他不是说吗，在贫寒当中，在什么粪堆当中提拔贫寒人，让我们与王子同坐，就是圣经里所讲的。我们内心里有这么一个改变啊，其实唯一神向我们要的就是啊，你真想要，一个人真心想要脱离定罪感啊，真心想要脱离定罪感，就是你被定罪感，你真心想要，你会发现你就能够听明白。但是你不觉着自己啊，你停留在这种光景里头，你觉着自己还不错，那这个时候听因信称义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很难听懂了，真的就很难听懂，就不能够接受，因为你不是真心要。你再换句话说，为什么神设立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他设立这么一种东西，神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啊，最终来讲，你要得着只有一个条件，真心想要。因信称义是这样，其他东西也是这样子。原因是因为他如此的看重我们，就像一个人啊，你如果很爱对方，对吧？很爱一个人，你不会想去勉强他吧？你不想去勉强他，说你一定得怎么样，你必须这样，不这样子 我揍你。我们有时候对 Justin 也得要这样子，有时候叫他去做人事情啊，不做，就这样子。把数一二三了啊，一二就去做了，因为他到三他挨过打。但神真的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你真的每一个人来讲，你内心除非你真心想要，上帝不给你，或者是上帝给你，因为你必须是用心来领受的，你没有真心想要的时候啊，就接不进来，就接不进来。但在这里头啊，我刚刚不说嘛，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啊，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另外一个自身的问题。自身的问题也是神他要这样子来解决的。这里一句话，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啊，一方面是这种处于被定罪的光景里，还一方面啊，自己在这边是真有罪的，真有问题的。刚才所讲的就是，我神那时候告诉我跟别人去传福音，那个时候传福音就是让人基本上信主吧，领人信主，其实是那个意思。领人信主一开始最关键的是讲人的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本性，那个不是编出来的哦，每个人真的是那个样子哦，真的有那个问题。哎，那这个怎么解决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原来就是在我以前在 Cincinnati 教会里的时候教主日学，另外一个主日学老师，我们一起教，他女儿他就讲到他女儿就是属于那种脾气很急，很急躁的那一种。然后他就说他女儿给神祷告过很多次，就希望神来改变他这个啊、哦、能够改变他这种脾气，但发现都神都没有听祷告。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那对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你向神如果妄求呢，上帝不会答应你的。但是如果你求的事情是合乎神心意的，这也是圣经里头的思想嘛，你合乎神心意的，神不可能不听祷告嘛。那时候对神的认识是这样子。真的是有这些问题，那这个怎么解决呢？他也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什么叫得医治呢？用罗马书第六章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啊，然后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刚才所讲的是说，把我们就是换来啊，付上生命的赎价把我们换回来，那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意义。但还有更深的一层的意义，圣经里讲的是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这个洗礼可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受洗那个啊，受自己受洗没那么大功效的。借着洗礼，这个是讲耶稣基督的洗礼，就是他的死与复活，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若在死的形状上是被动式，是完成式。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被与他联合，已经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等等等等。这里讲一下，他底下就讲到说，看到没有，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最后讲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看我们现在讲恩典的福音啊，很有不少的情况之下，恩典啊就讲到刚才因信称义，那真的是恩典。前面也说了，因耶稣基督的救，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那的确是恩典哦。但是它不只是那个，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啊，基督徒就达到一个状态，内心里不太有定罪感，不太有定罪感，不是没有，完全没定罪感，不太有定罪感。但是呢，生命基本上和以前差不多。你 命当中真正面临的问题，刚才说外在的问题，自身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解决不了，因为停留在只是刚才的那一个白白称义这个观念上了啊，白白称义我什么也没做，好，白白称义了。但是他的意思说，哦，耶稣基督死不光是把你我的生命赎回来，为什么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原因是因为让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上，在他那里可以横通。耶和华所喜悦的是什么？不光是将我们赎回来，而是把刚才那种臭乞丐真的变成王子，有那样子尊贵荣耀的这个生命。罗马书第六章就开始，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就在讲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现在明白啊，要想你心里这么看，就是灵魂体的观念。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地上还没出生呢。不要说你爷爷的爷爷都没有出生呢，对吧？东汉时期的人，耶稣是。那在那个时候，什么存在？在他基督里面的灵。我们今天重生的时候，在地上所谓说重生是什么意思啊？你活在地上本来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不是说你不是靠着他而活，而是说你在你的意识当中跟他是分开的，从来没有把他的生命当做你的生命。但有一天你接受耶稣基督，如果说为你的救主，不如说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时候，哇，他里面他的那个灵分享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而那一个生命或者那个灵真的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在那里了，就可以这么来看。所以我们才讲到灵魂体的观念，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看的魂就好像这个树的树干一样的，你看的都是外面自己的体，看见这些枝叶这是枯干的，看见这些东西，你认为神没有做他的工作，这个叫属肉体，你看到的是这方面。但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在地底下的这一部分，这个树树根，生命是从那里来的，这个叫做灵。你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看问题啊，真的就从灵的角度来看问题，看自己，那就超越了这肉体的一切的局限。然后这个灵是基督的灵，它里面有基督一切的性情，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在那里头。属灵的果子，圣灵所结属灵的果子都在那里了。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小姐妹，她向神祷告的，她不明白什么，她就像我们以前自己在山脚下一样的，你重生了，你想着自己身上不好的，你以为神怎么改啊？我就是这个，还是这个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叫做坏脾气，神把这个东西去掉了，给你放了个好脾气，就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把新布要补在旧衣服上，对吧？新酒要装在旧皮带里，不行的，不可能的。所以呢，神早就听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今天向神所要的任何一个东西啊，神都通过耶稣基督为你做成了。他不但为你做成了，就放在你我里面。我们一开始听到灵魂体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哇，好，我相信了，我相信灵里头是这样子，但是我怎么样把它拿出来呢？对吧？我们然后又觉得，哦，要用信心啊，信心，哇，我们就琢磨怎么样用信心。这个全都是肉体的心思意念，你就停留在那种心思里头，你就会这么理解问题，然后你这么去理解问题，你在那里就看不清楚。一直到我们往后慢慢走啊，一步一步，我们的意识到是吧，我们认识到灵魂体的观念，又认识到魂啊其实就是自我意识，就认识到你自己到底是谁。经过了这么多年，对于今天啊，当我再来想这个问题，我真的不像以前那么想了，我真的不再想灵好像很远了。我虽然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灵的这个彰显，有一部分，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这么想了，我真的不觉得灵是跟我们的肉体是分开的。Oh no, 灵今天充满在你我的每一个细胞里。如果没有灵啊，你今天细胞就死了。今天这个不要说这个世界，整个这世界得以这样子的运行啊，都是上帝的灵让这个是赋予这些能力，赋予他生命力在这里运行，所以一点都不远，就在这个地方。唯一让我们那么去理解的是什么？是属肉体，这里头的心思意念拦阻了神工作的运行，然后我们有错误的思想在内心，外面就有错误的彰显，有了错误的彰显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好像神没有做什么工作，好像神不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要把它揪出来一样的，这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就会这样。但我今天我真的不这么想问题了，真的不这么想问题了。在这里头啊，从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第七章讲到的律法的问，到第八章进到这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讲到这里头的时候啊，我的确要承认，在这一段啊，要做刚才所说的这个转折啊，这个是非常费时间的，非常费时间的。我记得我在2015年对这个新人的启示有所认识啊，这一过现在就6年又过去了。在这六年呢，好像也没有，我也不能说完全就转过来了，但是有些东西转过来了。但有一点我明白了啊，你要想经历这个转折，就是要 spiritually minded， 这讲得非常清楚的吧？这是一个律。现在想什么叫做律啊？律就是说，一旦满足，一旦进到耶稣基督里，对吧？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今天取决于你在亚当里或者在肉体里，它就是罪和死的律，你是胜不过的。你能胜过重力吗？你只要在这个重力场里，它就在这。但进到耶稣基督里，生命圣灵的律一旦进去啊，绝对不用你我操心怎么样让神要做这个，怎么样让神做那个，它是律，哎，是吧？所以这一个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来跟随神过去。这中间的这个信心啊，你要怎么讲让人明白？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发现啊，没有办法让人明白。没有办法让人明白，我也不能让我明白。我的意思说，当我过去啊，我在这中间有所转变，比如说我现在对于属灵，我就不像原来那么想，原来怎么都没办法脱离那么想，现在就是不那么想了。但是我现在我也不能说完全转过来了，我不觉得我自己现在已经真明白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就希望这个系列讲完了，也希望这个系列没有讲的800讲什么之类的，就能够明白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啊。我前面的在东西啊，我能让我明白吗？我能通过我学习明白吗？我能够通过多读几天圣经？我现在常常在听罗马书4、5、6、7、8章英文、中文、英文，然后再把后面的，有的时候后面的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中英文反复放在一起听。最近把哥林多前书的12到15章、哥林多后书的1章、6章反复这么听。但这么听就自己就能明白吗？不行，真的不行。这个叫做启示。但是感谢主，我现在也明白另外一件事情啊。你想要启示啊，就像刚才说，你想要从一种定罪的感觉进入到称义的这种感觉，因信称义真领受，需要什么条件？真心想要就行了。所有得不着启示的就是不真心想要。一个人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他还在依靠自己的意的时候，他怎么想？他就是不想要嘛。不是这个东西太复杂，这个太简单了，就是不想要。为什么我们跟以前的人讲因信称义，有的人就要叫来攻击你？你这么讲就是就啊，我们这就不叫义了，是不是啊？ 看那就是不想要，不是说他搞不明白，他搞明白了，他搞明白，他就你的意思是说他做的不算，基督做的才算，他不喜欢这个，这什么搞不明白的？很简单啊，你想要就给你了。今天这个我告诉你一样的，想要你只要真心想脱离肉体，现在明白什么叫肉体，真心想进到基督里。你只要能够保持这个真心想要，一直真心想要，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一直是真心想要，所以我会发现哦，一步又一步的这个启示呢，它就来了。而这个启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啊？最主要是说后面的这一个，它要来更新我们的东西，涉及面太宽。以前接受阴性称义，只需要说你觉得你自己的义不行，但你又想要在神面前觉得自己就是能够称义，你知道自己不行，对吧？达不到，你想，那你听就听明白了。后面这个它涉及什么？它涉及我们这个自我，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个自我，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样是在定罪的？然后在为了缓解定罪，他又找出各种偶像来缓解自己的定罪感，那些就成为这个肉体生命最关键的。他中间靠的力量又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必须这么去做。然后在这定罪感当中，他就想停也停不下来，他必须一直的这么下去。今天上帝要把后面这个观念来改变过来啊，他必须一步一步，他这么的看重我们，他从来不把你不肯接受你不愿意要的东西给你，这就很花时间。花时间就是这个原因，不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天然人是没办法明白的。天然人就是你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嘛。今天让你真觉得自己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对吧？能够像基督一样看自己是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我告诉你，讲不明白的，自己搞不明白的。但是你真要想要，你就神如此的爱我们，你只要想要，他就照着你的想要，把一点又一点、一点又一点的东西慢慢给你。有一天水到渠成，就进入到他的心意当中，带领你进到基督里。所以呢，在我的这个走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哦，哇，在过去的虽然2015年就有这个新人的启示，在过去六年当中，一直都希望说真的能够进入到这个新人里头去啊，也明白这就是信心的问题，然后就试图怎么样寻求啊，怎么样，到底答案在哪里？直到最近神就告诉我，哦，这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圣经里所讲的信特别特别简单，特别特别简单。当圣经讲福音本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所说的这个信啊，就是说你根本不要去考虑你自己需要做什么，你自己怎么样。就好像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讲到，他那段罗马书第五章12节到这里19节中间讲到的，他是个承前启后的，前面讲阴性称义，后面讲死里复活，中间这一段他这里头讲到说，我读一遍罗马书第五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是指基督啊，亚当预表了基督，只是一个代表什么过犯和定罪，一个代表什么称义得生命。你就想想亚当的例子啊，我们在座的，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成为在亚当里的人？有了亚当的罪性，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吧？不是因为你今天犯了罪，你成为罪人， 是因为你在亚当里就带着这个罪性，你就会犯这个罪，对吧？所以你不需要做什么哦，你不需要做什么。那同样在基督里啊，我们要成为新人，称义得生命，你要做什么？你要先多读圣经，或者就是你具体做什么事能够达到这个吗？不需要，不需要。你要明白是这样子。那你这样子必然一个问题，哎，那怎么亚当这里怎么就这么顺理成章的？这个基督这里怎么就这么困难的？我告诉你，你虽然没见过亚当，但是你见过很多像亚当一样的人。你从小到大都是见那样的人，对吧？亚当死了，他的儿子活在世上，亚当那个生命啊，就看着，就像我们讲 Justin 啊，最喜欢模仿了，大人的什么他都要模仿。当然现在小叶小鹿他看着他们也要模仿，他只要看着这人呢，他都要模仿。就你说个什么话呀，他马上就要去说，就是模仿，对吧？所以亚当呢，就是那个 image， 就是那个像，他的后代就看着他，当然越看越坏，对吧？因为亚当一开始还没有那样，后来的每一个都不好的都引进来。到我们今天从小长大，人是什么样子的啊？你就不会觉得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叫顺理成章。顺理成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看多了，你就顺理成章了。同样在基督啊，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就是去看这个就行了。只不过一开始对我们来讲看起来比较困难。你想想，如果我们是活在使徒时代啊，假设是活在使徒时代，我们活在使徒时代，或者你就是使徒当中的其中一个，你见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吧？亲自见过他从原来属还在肉体肉身里头的基督变成属灵的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个权柄给你，你原来也经历过一些，然后等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活在你里面，他的生命就成为你的生命，耶稣向你解释了。然后你当时呢，你的信心又被圣灵所挑旺了，你就这样子，你发现真的是这样子。彼得所行的那些神迹，保罗所行的那些神迹，中间的有些规模啊，一点不比耶稣的低的。耶稣还没有走在这地上，影子照在谁身上谁就好了，人家还摸他的衣裳穗子呢。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呢，这个就来得很自然，因为你有看见，因为你知道这个 image 它就是这样的，新人就是这样的，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是看了以后你发现真的是这样，你内心就很容易相信。我们今天困难在什么？见太少了，见太少了。这就为什么我就说，我当时听 Andrew Warman 的讲道的时候，听他讲到自己的那些经历的时候，对我有个突然一个震撼，说原来这个是这样子的事情啊，在今天这个世代里还是有的。这不是说啊都过了，这是真的，这是可以发生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每个人所面临的这个困难啊 ，Chris 所面临的这个困难，不是没有答案的，答案就在我们里面。就是要能够，这是个真的事情，它不需要你用，好像你用信心，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信心才把它变成真的。它本来处在一种比较差、比较 weak、比较属灵，反正不是真的，怎么样虚幻的状态里，需要你把它变成真的啊！你只要这么想问题、理解信心了，你就完蛋了。那信心就再不可能了，它是真的，今天只是你不觉着它是真的，因为你不觉着它，为什么你不觉着真的？你看其他的这种是这样的这些人，亚当的后裔看多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要想有这么一个改变啊，我们今天所不管听 Andrew Womack 所讲的，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真的。你是不是真想要？如果你真想要啊，这个东西信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信心就是不需要你做什么，不需要你做什么，不是你让那里面属灵的生命哦有一个基督的生命，然后你得让它彰显出来，那 那就不叫信了，那叫你得让它彰显出来。信就是说你今天明白啊，感谢主，就像我领受因信称义，我自己什么也没做，神通过亚当称义所有的人啊，我相信我就成为，我就接受了这个。当然你不相信，如果你就不相信那个，那你确实你就没接受这个义。不是说你神没有通过耶稣基督让你称义，是你没有接受，所以你停留在定罪里头。同样今天你我成为新人，不需要你做什么，不需要我做什么，这个是神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圣灵，通过耶稣，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成的，今天就在我里面，不需要做什么。你如果这么一想啊，中间好像很难，但又变得不难了，又不需要我做什么，对吧？我只不过需要，为什么还是需要听圣经，为什么还需要听讲道，就是因为在这听的过程当中，让我有机会去听，有机会来看，这个是真的。等有一天这个东西在你心目当中真的变得比较真了以后，你已经有的东西就释放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今天讲到要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看重我们。你不但预备了这样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你也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今天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生命存活就在于你。主，感谢赞美，这都是已经做成的事实。或许我们的头脑还在这里头难以理解，难以认识这样子的真理，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自己的圣灵来一步一步来引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真理。我们就是安息在主你面前，我们真的就是保守我们这心，一心想要，一心想要进入耶稣基督里，一心想要主你的荣耀彰显。感谢赞美主，你就要这么一个东西。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